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塔利班声称对阿富汗另外一起致命的自杀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负责。一天前，一系列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制造的恐怖爆炸事件导致50多人丧生。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是星期六发生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汉阿巴德区的爆炸事件的幕后主使。警方表示，爆炸导致至少22名亲政府的民兵丧生。阿富汗首都目前局势紧张，人们都紧张不安。此前发生了自从塔利班证实其创始人奥马尔死后，该组织已经拥有新领导人之后，最严重的一波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塔利班声称对星期五派遣3名自杀炸弹手袭击喀布尔主要机场附近美国特种部队基地正值军营的事件负责。在袭击事件中，8名文职军方合同人员和1名美国军人丧生。星期五早些时候，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在喀布尔阿富汗一所警察学院的学员人群中引爆自己，至少27人丧生，超过25人受伤。但是还没有人声称对星期五发生在喀布尔一个居民区的卡车炸弹爆炸事件负责。那次爆炸导致至少15人丧生，240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一名巴勒斯坦幼儿的父亲由于上周在家中遭遇自制燃烧弹的袭击，星期六稍早身亡。他的家人和为他提供治疗的医院证实了这个消息。被怀疑是犹太极端分子进行了7月31号黎明前的那次袭击，当时袭击者朝在西岸村庄杜马的萨伊德·达瓦布萨家中投掷了自制的燃烧弹。他18个月大的儿子阿里在袭击中被烧死，妻子和4岁的儿子受伤严重。达瓦布萨的妻子利哈姆和4岁儿子艾哈迈德仍在另一家以色列医院接受治疗。达瓦布萨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法新社说，哈马斯呼吁民众和以色列正面交锋。大约800名移民星期六抵达了意大利。此前，一艘挪威船只星期四将这些人从利比亚外海救出。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说，这些人当中有48名儿童和94名女子。据信，这些人主要来自叙利亚和撒哈拉以南的国家。这些移民被送到了雷焦卡拉布里亚港。那么，经过初步的健康检查之后，他们将被送到意大利各地的接收中心。在这同时，前往土耳其一个海边城市的叙利亚移民在土耳其西部遭遇了路边炸弹，9人被炸死，31人受伤。他们的最终地点是希腊岛屿。台风苏迪罗周六裹挟着暴风狂雨登陆台湾，造成至少4人死亡，然后将扑向中国大陆。电视画面显示，民众被困在洪水淹没的河岸上，泥石流冲进山村，一些地区降雨量高达1000毫米。星期六凌晨登陆的苏迪罗台风带来风速高达每小时200公里的强风，将树木连根拔起，吹落广告牌和电线。官员们说，200万人失去供电，伤亡者包括1名8岁的女孩和她的母亲，他们在台风来临的时候被刮到海里。有至少4人失踪，大约60人受伤，有些人被飞起的碎片击中。台风来袭之前，数以千计的民众从低洼地带撤离，成百上千的人在政府的庇护所，部队随时待命，准备救援行动。苏迪罗预计周六晚些时候离开台湾岛，穿过台湾海峡，进入中国大陆的福建。当地至少有158000人被疏散。本周早些时候，预报称苏迪罗是今年世界上最强的台风，不过它后来有所减弱。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 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南中国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另外，美国方面说还不能够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运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发表二战70周年谈话；美国的一名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子邮件网络遭黑客袭击；另外，台风来临之际，部分诉求已经达到的抗议学生已经撤离台湾教育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说，他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对南中国海的局势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并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举行记者会，克里强调，美国呼吁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所有各方立即停止挑衅性活动。克里国务卿说，
I expressed our serious concerns over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对南中国海的局势发展，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地及其建筑物潜在军事化，表示严重关切。我重申美国坚决支持导航和飞越的自由，以及对海洋的其他合法使用。我提醒大家，这些是普遍的权利，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克里说，他为此明确表示，美国认为声称对这些岛屿、岛礁其中一些地区拥有主权的所有各方都应采取具体措施，避免进一步填海造地、军事化和建筑施工，以缓解当地紧张局势。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南中国海议题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目前还不能够证实中国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造岛活动的已经停止。中国官员早些时候已经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工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地区所有的修建活动停止，我们希望看到声索方之间以相互回应的方式停止填海造地，停止新的建造工程，停止对前哨地点的进一步军事化。美方希望看到紧张局势从整体上得到缓解，为解决诸多主张声索创造外交解决的空间，所以只要中国愿意采取这些步骤，美方都会欢迎。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证实这一点。稍早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表示，希望有关中国已经停止填海造岛的说法是真实的，但是他无法确定。克里说，美方希望填海造岛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和军事化这三项活动都能停止，希望各方能各退一步，合作制定出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等法律机制。在此之前，克里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闭门会晤。克里说，王毅对解决南中国海纠纷展示了另一种程度的意愿，尽管不如美方所期望的那么完全彻底，但至少是一个开始。王毅星期三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填海造岛。他说，其他国家也曾经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双重的标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数十名马航 MH370 航班失踪乘客的家属，由于不满马来西亚政府有关已发现飞机残骸问题的说法，他们来到了马来西亚驻北京使馆外面举行抗议示威，并且一度试图冲入大使馆，但受到保卫使馆的中国警方的阻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马来西亚驻北京大使馆外聚集了约50名马航 MH370 失踪乘客家属，他们抗议马来西亚政府星期四宣布法属留尼汪群岛所发现的机翼残骸确属马航失事的370航班。示威者程丽萍说，
那个宣布了说是找到残骸，确定了是370的，但是法国那边都没有说确定，我们要求那个马政府来给我们去做这个解释，所以他们马政府没有出面，没有人来参加会议，所以我们来到大使馆邀请他们去出席会议。
参加示威抗议的江辉谈到了中国外长王毅近日的有关说法。
中国人，中国政府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昨天我们外交部王部长亲自让他们给我们进行深入解释，他们却不来派人参加今天的会议，今天到这里就一个要求，要求他们派人参加会议，让他们履行他们的国际公约，根据国际公约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
示威抗议过程中，家属曾一度想冲入大使馆，并且同守卫使馆的中国警卫发生了推撞，警方在现场部署了约100警力，不时听见有人高呼警察打人，警察打人，也有示威者指责现场警察。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抗议者说，
马来政府接管370事件，但是呢到现在马来政府没有人出面给我们家属接触，给我们家属解释，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负责任的政府吗？
这位李姓的失踪乘客的母亲说，希望得到靠得住的真相。
我要真相，我要370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需要政府给我们一个能靠得住的，能有力，有强有力的说服，能把我们说服了，因为500多天了。
法国有关部门尚未公布对留尼汪所发现的飞机残骸的最终鉴定结果，此前只是谨慎地表示残骸属于马航失事航班的可能性很大。报道说，围绕飞机残骸的悬念估计持续不会很长，推迟宣布恐怕只是程序问题。也有报道说，一些中国家属似乎缺乏理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发表二战70周年谈话，他任命的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星期四向他提交了报告，为安倍谈话内容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日本如何对待二战历史问题，中国拭目以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1世纪构想恳谈会主席西施泰三星期四在首相官邸向安倍递交了这份38页的报告。西施泰三对安倍表示，希望这份报告能为他即将发表的二战周年谈话提供参考。安倍在接过报告后说，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我希望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一个讲话，告诉全世界我们从战争学到什么，以及我们今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这个恳谈会自2月成立以来开过多次会议，最后总结的报告提到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扩张是侵略行为，不过并没有言明安倍在他将发表的谈话中应该说些什么，或者是否应该沿用过去历任首相谈话对于日本二战行为道歉的字眼。恳谈会主席西施泰三说，
本質的見解を一度まとめて総理。
我们觉得应该会诊对历史的基本认识，以提供首相作为参考，至于他对此有何想法或者打算做些什么，这些都是首相自己的决定。
不过恳谈会代理主席北冈伸一说，报告敦促对日本二战行为受害者的感受有所表示。
我们所做的是整理并写出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它并不涉及是否应该有道歉或是应该有何作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对于和解以及和解的过程本身还是有其必要。
正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历史问题是两人讨论的议题之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问题是跑不了的。其实不光中国人民，
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日本怎么过这一关，那么我们当然拭目以待，当然我们也阐述了我们的严正的立场。
王毅表示，日本今后的走向也受到各界关注。他说，近来日本调整军事防卫政策走向，都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希望日本能继续走过去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对今年的年度人口贩运报告将进行调整，目的呢是为了推动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国国会议员就此向国务院官员提出了质询，相关争论也引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人口贩运活动将世界各地的弱势人群变为现代奴役的受害者，美国把相关国家公布于众，用这种方式警醒有关国家打击人口贩运活动。
有多达2700万人生活在现代奴役之中。
We have a moral imperative to speak out against trafficking.
从道义上说，我们有责任坚决反对人口贩运。人口贩运涉及强迫劳动、性奴以及资助犯罪活动。
今年的人口贩运报告没有将古巴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列入最差类别。古巴今年同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马来西亚则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自由贸易协定 TPP 的成员国。
我们很多人担心提升马来西亚的类别更多是为了确保 TPP 谈判成功，而不是关注被贩运的人。
我们仍旧非常关注马来西亚的人口贩运问题。
国务院说，马来西亚加紧了对人口贩运案件的调查和起诉。
类别划分并不是评估一个国家人口贩运问题的严重性，而是评估这个国家的政府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的努力程度。
国务院坚持说，报告是认真调查的结果，是可信的。
克里国务卿为人口贩运报告负责，没有任何人能质疑国务卿打击人口贩运的决心。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卡丁认为，可以强化授权国务院发表人口贩运报告的法律，让国会对每年各国类别的调整进行监督。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一名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对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子邮件网络的黑客攻击明显带有国家支持的攻击的所有特征。这起袭击是7月25号发生的，导致了电邮网络系统关闭，至今仍未恢复。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校星期五对记者表示，国防部为了应对这一网络入侵事件，采取了最为保险的做法，就是关闭整个系统，以便做出必要的修复。包括美国广播公全国广播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说，侵入电邮系统的黑客袭击来自俄罗斯。媒体援引的是未经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官员的有关说法。但是一名熟悉这一情况的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不知道是谁干的。这次网络攻击事件影响到大约4000名军人和文职人员。国家广播公司原也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没有机密信息被盗走或者泄露。美国官员最近确认，在2起被怀疑是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事件当中，有大约21万美国政府雇员、合同工和其他人员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另外呢，据彭博社星期五报道，与中国有关联的网络黑客入侵导致了美国航空公司以及旅行预订系统平台萨布里公司的电脑系统出了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彭博社报道说，赛博公司已经证实其系统最近遭到入侵，而美国航空公司 还在就是否遭受网络入侵进行调查。 Cyber 公司曾经是美国航空公司的子公司，于2000年成为独立的公司，两家公司共享一些基础设施。总部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Cyber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GDS 全球分销系统提供者，与数百家航空公司和十多万酒家有业务往来。该公司在其网站上还介绍说，80%以上的联邦政府雇员的旅行预订都是通过公司的一个系统平台处理的。彭博社援引了了解案件调查的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些黑客与入侵美国第二大保险公司和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系统网络的黑客是同一伙人，但 Cyber 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都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证实这起网络安全事件与前几起有关联。 Cyber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对彭博社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一些受保护的敏感信息是否受到影响。美国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对彭博社说，尚未发现证据表明我们的系统或网络经历了像联邦人事管理局那样的入侵。彭博社上个月报道说，窃取2100多万美国人信息的黑客在今年5月底到6月初还入侵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系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长期报道研究中国的美国著名智库亚洲协会的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习近平上台后的美中关系达到了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悲观程度，但是他仍然认为美中合作之重要无可替代，制度价值争论不应该绑架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不过他同时指出，由于两国现在缺乏有远见和魄力的领导人，因此他仍不看好未来双边关系的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现年75岁的夏伟研究报道中国，推动双边关系长达半个多世纪。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对习近平上台2年来美中关系下滑现状的悲观达到1989年六四镇压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
So there's a great deal of, I think, disappointment.
很大的失望、沮丧还有挫折感，也就是说，不是不愿意两国关系朝着更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而是越来越感到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大了。
夏伟说，美国应该适应中国的崛起，甚至开放思考一些难以想象的选项，包括承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某些势力范围。但他批评目前中国把美国当作敌对势力的做法，严重阻碍了前代领导人开创的美中关系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认为不需要采取灵活姿态了，我认为这是非常短视的看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灵活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失去了领导能力，也就失去了发现创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历经美国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美中关系巨变的夏伟认为，虽然美国人永远不会喜欢一党专政，但有关制度和价值观的辩论不应该绑架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比如涉及人类共同命运的气候变化的解决。
我们因为在其他很多事情上持不同看法，而让这些对我们形成共同挑战的更大的议题被绑架，是非常短视、非常傻的。
夏伟表示，他不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会有重大突破，因为他认为两国均缺乏扭转目前双边关系下滑退势的卓越领导人。
But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a system in Iran.
我们看到伊朗的制度也是大部分西方世界不愿意支持的，但是我们现在达成了一个协议，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也可以达成，并应该达成。但是这需要巨大的创造力和勇气，我看不到双方具备足够多的这种能力。
in sufficient quantities on either side at this point.
夏伟是历史学家、作家、媒体人、教授、活跃人士，他出版过17本著作，多数与中国有关。最近的一本是2013年与鲁勒汉合著的《富强》。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精锐节目，北京的维权律师于文生8月6日晚被警方带走，7日晚11时被释放。他在回家的路上对美国之音说，警方拘押他的理由是所谓的寻衅滋事，拘押期间他始终双手被铐，为抗议警方的虐待和任意抓捕，他拒绝进食进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6日接近午夜被石景山区8角派出所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理由是寻衅滋事。7日午夜11点许，美国之音试图了解事态发展时，他的妻子许燕说，他的丈夫刚刚被释放，目前两人正在回家路上。事件期间，许燕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呼吁社会声援。
从昨天晚上23点到今天，现在正接他回家，就是现在在路上，律师在我身边。我先谢谢您那个对我们的关心。
于文生是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受理维权案件。一段时间以来，于文生严厉抨击中国当局最近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谴责官方践踏人权、破坏法治。他指责政府大批逮捕律师的目的是恫吓，企图迫使律师停止倡导和维护民主与人权。于文生律师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他在8角警局内的情况。
对，我是刚出来也就1-2分钟。
是从哪个派出所出来的？
那个8角派出所。
被拘押一直到您最释放出来，一共前后多长时间？
现在刚满24小时。
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于文生律师被抓事件，说警察和便衣来到于家后，按门铃的同时猛烈砸门，进入房后将于文生妻子和孩子赶到屋外，行动中警方抄走电脑等物。于文生回忆说，
当时是那什么，他那个来了之后啊，是闯进来的，等于破门而入的。入了当时的情况，我就很快就被控制了，带走了。
于文生说，在8角派出所拘押期间，他的双手始终被手铐铐住，坐在冰凉的铁椅子上。他说：“
啊，是这样的，我头10个小时是一直被铐，就是说我是手铐，一直手铐铐在后面，就是被铐待着，就是整整10个小时，整整一夜。后来就10个小时之后，才手铐戴在前头。这个23、24个小时吧，应该将近24小时，我一直坐在铁椅子上。”几乎就等于是没怎么睡觉。
于文生说，警方对他的指控是寻衅滋事，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书面文书。于文生被带走后，他的妻子也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文书。于文生认为，8角警局内的审讯与他控告公安部一事有关。
做了几次笔录，因为我记得做了6次笔录，但是我都是无语，也没有签笔录。
为什么给您放出来呢？
是有因，因为这个当时我是主要是问我当时控告那个就是公安部的事情，主要是这个。
于文生说，7月31日，他曾经向中国国务院、监察部、人大、最高检等5个部门发信，控告公安部违反刑事诉讼法等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之音8日凌晨打电话到石景山区8角派出所询问于文生被抓事件，当班的警员说不知道，然后挂断电话。事件期间，这家派出所也拒绝其他媒体的采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最近中国浙江省各地发生多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一些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试图保卫自己的教堂和十字架，这种强拆行动甚至引起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2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 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枪拆掉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又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计划在2015年底对草原游牧民全面实行定居。面对这一巨大的变化，一些牧民感到舒适，而另外一些人则感到生活当中增添了一些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四川阿坝自治州的草原上，14岁的巴杜和他的姐妹以前一直过着几百年来都没有改变过的生活。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住在毡包里的藏族女孩们和家人依靠牦牛维持大部分的日常需求。
起床就挤牛奶嘛，然后就吃饭，妈妈和姐姐去山上挖闭目，然后就我们四个。
现在他们周围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多数藏族游牧民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下定居下来。根据中国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到今年年底，中国的游牧民要全面实现定居。据报道，2009年至2012年，阿坝地方政府在给藏族游牧民定居的住房上投入了29亿元人民币。上周，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当地定居牧民。刚定居的18岁藏族少年杰瓦泽达说，他很高兴离开草原。
之前是比较简陋的嘛，现在我们住的有点舒服，有点比较舒心了。
中国政府说，定居能给牧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并能给他们提供在旅游业等领域工作的机会。政府官员鼓励新建村庄参与到旅游业中。四川阿坝州川盘村村委主任夏郭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旅游村建成的第一年，川盘村盈利20万人民币。
旅游方面他们很多人就搞不懂搞不明白，然后村两会和指导的人呢就给他们做些带道会吧，应该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听明白了。听明白之后呢，都喜欢参加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个阶段。
而这只是中国政府希望外界看到的正面景象。上周，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在阿坝采访当地官员和定居牧民，一切都是在政府官员的监控下进行的，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旅游业中受益。一位定居后的60岁牧民依然只是挣着糊口钱。
怎么说呢，有些家庭已经很差了，现在一切变得很贵，因为现在你必须买所有东西，以前的食物和衣服已经不能满足我们，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区缺钱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有点困难。
四川阿坝州外宣办副主任白迎春说，政府没有强迫牧民定居。
政府呢，他不并不直接参与这个，就是决定这个定居的这件事儿，它是由群众自愿自发的，就是通过了解群众需要，然后群众提出他们要建设的这些这些的要求，然后根据本地的一些特点或特色来进行修建。
但一些活动人士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对流动人群的控制。是的，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加强政治上总体控制的目标的一部分。对定居的群体进行政治控制，要比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容易得多。中国当局还设定针对性的政策，以达到消除分裂主义和消除西藏民族主义的表达的目的。新华社的报道提到，在使牧民定居的同时，中国政府招募了800多名志愿者到藏族自治区参与当地的教育、医疗和农业生产活动中。一些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企图同化藏文化的做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加入总统选战之后，台湾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支持度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宣布参选总统之后，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呈现三强鼎立的局面。根据联合报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宋楚瑜的支持度超越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有36%的选民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4%支持宋楚瑜，17%支持洪秀柱。联合报上一次的民调指出，蔡英文领先洪秀柱20%。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蔡英文还是领先洪秀柱19%，不过优势稍微受到影响，冲击较大的洪秀柱变成位居第三。苹果日报的最新民意调查则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是35.67%，洪秀柱是29.68%，宋楚瑜是24.69%。因为宋楚瑜的参选，洪秀柱的支持度下降了5个百分点。无论如何，蔡英文在这两份民调当中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宋楚瑜的参选一定会瓜分蓝营的选票，甚至比洪秀柱更能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洪秀柱从参选以来，他一直拥抱深蓝，向极端的选民去靠拢，那把中间这一块让出来。宋楚瑜参选之后，他当然会跟他争夺蓝军跟浅蓝过去传统这样的选民，那他还有机会向一部分的中间选民开拓。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以选票争取的这个方向来看，宋楚瑜反而比洪秀柱有更宽广的空间。
吴秉睿委员还说，宋楚瑜也知道自己选不上，不过透过参选总统可以拉抬亲民党立法委员的选情，可能多争取一些立委的席次。面对支持度下滑，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则淡定以对，只在脸书上指出农业将在执政后列为优先的政策项目，只字未提宋楚瑜参选一事。民进党表示会以平常心面对宋楚瑜参选，并且不放弃与各种进步力量的合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表示，已经看到了媒体的民调以及党内的分析，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泛蓝分裂，绝对对国民党不利。国民党立委吕学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选情受到冲击，外界也传闻不断，国民党不会选前换将，也不会出现弃洪秀柱保宋楚瑜的弃保效应。
洪秀柱经过国民党的这个初选的程序啊，所产生的这个 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所以基本上啊，这大家都有共识。我现在在南部在拜访基层的声音他们都是全力的支持洪秀柱。换句话说站到一兵一卒他们都全力支持。
李学长委员还指出，有传闻说一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参选人会出现跳船现象，也就是离开国民党加入亲民党或是其他的阵营参选，这也都不是事实。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民调有高有低，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变数还很多，结果也很难说。面对弃保的说法，他强调要弃的应该是邪门歪道，要保的是中道，台湾的安全。台湾明年将同时举行第14任正副总统的选举以及第9届立法委员的选举，投票日是1月16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呢，在台湾教育部大楼前持续了一个星期的反课纲抗议星期四结束。抗议的学生们认为他们基本诉求已经达到。此外，鉴于强台风苏迪勒星期五开始侵袭台湾，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决定结束这场抗议，将来回到学校去继续关注课纲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达162个小时的反课纲抗议星期四晚间退场。抗议的学生代表陈建新说，
把这个议题让社会大众去关注，那激起社会的讨论，我们把学生安全放在第一顺位，那所以说我们选择撤场。
在抗议进行到第7天，学生决定撤出教育部之前，立法院朝野双方达成共识，对2015年的课纲进行重审，这基本上达到了学生的诉求。台湾桃园区反课纲召集人彭城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基本诉求达到了，所以决定撤出。
议院党团他们达成了一些协议，也就是说要成立一个课审会，也就是说会暂缓。
暂缓课纲是抗议学生同意撤离的最低诉求。他们一开始提出了撤销课纲、教育部长下台、撤销对学生的提告。教育部长吴思华此前曾跟部分学生代表进行对谈，希望通过沟通和讨论取得共识，促成学生们的撤离。但是学生代表认为吴思华没有诚意。不过吴思华5号表示，对7月24号晚间冲进教育部大楼内的33名学生、民众和记者撤告。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日前提出要制定教育中立法，通过法律规范确保教育环境专业和单纯。在抗议学生决定退场之前，三名学生代表朱振、王品珍和朱艳柔5号发表声明，决定退出决策核心。他们说，连日的抗议太累了，而且社会上一些人对他们的指责让他们压力太大了。不过一些决策成员的退出并不是导致这场抗议活动退出的主要原因。除了学生的基本诉求达到以外，强台风苏迪勒星期五逼近台湾，不得不让在露天抗议的学生要考虑包括志工、市民、学生、媒体人员的安全。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四晚间来到教育部，告诉学生们为了安全考量，临时搭建的帐篷必须收拾，人员要转移到安全地方。他说教育部的这场战役可以结束了，他希望学生们返校深耕。此前柯文哲承诺对抗议的学生不采取强行驱离的措施，但前提是抗议必须是和平的。学生代表陈建勋说，他们的退场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再回来。
现在打算撤出这里之后就进行校园跟地方的深耕，但如果说教育部他们还跟之前一样不闻不问冷血的对待这个议题的话，之后会有之后的抗争方式，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抗议学生们在撤出教育部之前还为林冠华同学举行了追思会。7月30号，20岁的林冠华在他生日当天在家中自杀身亡，他的死引发了这一波的抗议活动。教育部抗议现场的计时器从162个小时变成了无限的符号。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涉嫌庞氏骗局的陆凯国际能源公司星期四被投资人集体诉讼，要求投资额10倍的惩罚性赔偿，但是陆凯公司也在同一天向德州的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上个月在旧金山控诉美国陆凯国际能源集团和该集团的总裁兼执行长杨冰清以及业务相关人士涉嫌操作庞氏骗局，在公司没有盈利却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向投资者表示公司成功经营石油和天然气，拥有庞大储备，吸收新投资者的基金来回报旧投资者。陆凯也为投资人通过 1B5 项目办理投资移民，吸金800万美元。在案发后，有36名陆凯的投资人委托洛杉矶的刘龙珠律师星期四下午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提出集体诉讼。刘龙珠星期五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状告陆凯能源杨冰清以及其他人包括证券欺诈、毁约等战略超过10条的民事诉讼的罪名，然后我们要求赔偿的金额除了6800万实际的损失以外，我们也要求6亿8000万，就10倍的惩罚性的赔偿。
刘龙珠指出，杨冰清名下在北加州的一栋泳池豪宅，当初以240万美元购入，现在市场价格可能已经涨到350万美元。虽然跟他签约的陆凯投资者有36人，但因是集体诉讼，一旦赔偿，所有的其他投资者也将受惠。他表示，
大部分投资人是在美国国内，中国国内投资人也有，相对是少部分，这是第一。那第二的话呢，如果他本身的住哪里，或住美国住中国，或者说他是公民绿卡或者没有身份，对他拿到这个赔偿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陆凯国际集团在遭到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后，曾发表声明否认被指控的庞氏骗局，还声称正在尽力维持运作，同时最大限度为投资者寻求回报。然而，据刘龙珠律师的客户提供的资料显示，该投资人今年未能取得任何投资回报。陆凯投资者在洛杉矶提出集体诉讼的同一天，陆凯公司和旗下的10家所属机构向德州的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此举将导致所有求偿行动自动终止。陆凯公司是否计划出售产业来支付给债权人还有待观察。刘龙珠律师表示，他将向法院要求取消自动终止，一旦获得批准，可继续进行集体求偿。陆凯国际能源公司在洛杉矶的办公室人去楼空，电话不通，不过公司的招牌仍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日的美国军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海军基地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演习，目的是测试美军在反无人机的技术，以及评估美军应对无人机威胁时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军方近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海军基地进行了为期2周的反无人机演习。这场代号为黑标的年度演习被称为是规模最大的实飞实弹联合反无人机系统技术的展示，包括美军4大军种代表在内的大约1000人参加了此次的演习，大约55个不同的反无人机系统得到了测试。美国空军少校斯考特·格雷格说，演习的目的是评估国防部以及各军事机构间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
Black Dart is DoD's largest.
黑标是国防部规模最大，据我所知也是唯一的联合反无人机技术的演练。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评估各部门在联合作战时抗击无人机的能力，其中包括侦察、发现、追踪、确认以及最终化解无人机威胁。
如今，有越来越多无人机用于私人、商业或军事用途，一些军事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担忧。
这确实是非常紧要的，尤其对我们派遣到海外的地面部队。 非常小的无人机可能会对这些地面部队构成直接威胁，那些用于情报侦察的无人机也会。在国内我们也有这类担忧，所以不是说我们对民用的和军用的担忧不一样，这是共同的担忧，因为不论我们在哪儿，无人机都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危害。
曾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一架客机与无人机擦肩而过，差点酿成事故。今年早些时候，一架小型无人机失控坠毁在白宫草坪上，令白宫一度陷入紧张状态。参加本次演习的卡西克·里奇·马丁内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制空中队的成员。他说，随着全球范围内无人机使用的增多，美军需具备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
能够发现、确认和分类无人机对我们完成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需要确保我们能为海军陆战队和联合部队提供那种能力。
在本次演习中，几架军用无人机飞越木谷角，军方人员用不同的雷达系统追踪了这些飞行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将近一年之前，美国战机在伊拉克上空对一个叫做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展开了首次空袭。自那时以来，美国加大了攻击的力度，而伊斯兰国首领作出回应，以至于世人想知道如何双方最终才能够分出胜负，究竟谁能谁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家安全问题顾问塞尔丁的详细报道。
就在一年多前，传来了呼救声。
我们的家人受伤，我们的孩子和妇女受伤了，他们饥饿难耐。
这些请求加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快速推进的画面，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作出回应。
我已经指令我们的军队有针对性地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车队。
2014年8月以来，联军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进行了5900多次空袭，击中了8700多个目标。美国得到了地面部队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北方的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拉克部队，其中有些部队受益于美国增加的培训。然而，伊斯兰国武装没有被遏制，他们在伊拉克部分地区被击退，却在其他地方扩展。
正如任何军事行动一样，都会有进展，也会有挫折。就像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和叙利亚中部以及南部有所收获那样。
有人认为这个战略有瑕疵，战争学者哈默说，
我们的飞机确实在相当短的时间周期就能够打到叙利亚或伊拉克任何地方，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做任何事情来抑制伊斯兰国的发展。
美国官员说，空袭打死打伤了大约15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由于外国作战人员不断涌入，该组织可以聚集多达3万武装分子。民主国家捍卫基金会的罗斯说，
从感知的角度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一直掌控这个特殊的战场，他们有一个宣传机器，旨在突出他们的进展和淡化他们的损失。
不过也有人认为，伊斯兰国推崇暴力的做法开始适得其反。东北大学教授阿布拉姆说，
这些图像虽然他们处于攻势，但对于该组织实际上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将要枯竭其潜在的兵员，而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伊拉克城市埃尔比勒城外的一个临时营地，这种变化来得不够快。摩苏尔难民阿拉说，
只有孩子们高兴，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首次空袭一年后，伊拉克、美国及其盟国仍在奋力击溃伊斯兰国。一些官员警告说，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台湾周末遭到今年全球最强台风的袭击，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4人失踪、180多人受伤，财产和经济损失高达数亿新台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苏迪勒台风星期五午夜前后在台湾全岛登陆，这个被美国广播电视新闻网 CNN 称为今年地表最强的台风，重创了整个台湾。 苏迪勒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卷着特大豪雨铺天盖地直泻各个县市，其中东部的宜兰、花莲首当其冲，正面受创，阵风最高17级，为20年来最大，海浪高达17米，风速高达每小时220公里，连日来山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1300毫米，即使在平地的台北市，阵风也高达13级，降雨量也超过400多毫米。这次台湾多年不见的强台风给台湾造成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截止到当地时间8月8号下午4时，苏迪勒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4人失踪、180多人受伤、7500多人被迫疏散。苏迪勒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8号下午4时召开第6次会议，中央气象局主任王世坚说，
台风动态呢，它强度减弱，那目前暴风圈还是笼在台湾地区，那中南部地区的风力增强，那强度未来会减弱，警戒区域呢，陆上还是全区警戒，海上是台湾的附近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台风影响各地持续。
台湾国军出动5800多人次，近300各种车辆，警察和消防队员6100多人，各种车辆2000多，以及海巡署5000多人，各种车辆1500多，疏散被困民众，抢险救灾。苏迪勒还造成全台湾350万户停电，8万多户停水，近6万户市话被中断，260多处被水淹，多处水利设施受损。苏迪勒导致全台湾的海上、空中和陆地交通几乎完全陷入停顿状态。8月8号，全岛的海运和空运全部取消或停航，近300个国际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台铁和高铁在8号19时前全面停驶，省道和县道16处中断，台中的5艘商船和1艘军舰发生断缆。苏迪勒还给农业作物造成巨大损失，380多公顷的香蕉园被毁，以及大量文旦柚、木瓜等受损，直接经济损失1.4亿多万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塔利班声称对阿富汗另外一起致命的自杀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负责。一天前，一系列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制造的爆炸事件导致50多人丧生。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是星期六发生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汉阿巴德区的爆炸事件的背后主使。警方表示，爆炸导致至少22名亲政府民兵丧生。阿富汗首都目前局势紧张，人们都紧张不安。此前发生了自从塔利班证实其创始人奥马尔死后，该组织已经拥有新领导人之后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一名巴勒斯坦幼儿的父亲由于上周在家中遭遇自制燃烧弹的袭击，星期六稍早身亡，他的家人和为他提供治疗的医院证实了这个消息。被怀疑是犹太极端分子进行了7月31号黎明前的那次袭击，当时袭击者朝在西岸的村庄杜马的萨伊德·达瓦布萨家中投掷了自制的燃烧弹。他18个月大的儿子阿里在袭击中被烧死，妻子和4岁的儿子受伤严重。大约800名移民星期六抵达了意大利，此前一艘挪威船只星期四将这些人从利比亚的外海救出。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说，这些人当中有48名儿童和94名女子。台风苏迪罗周六裹挟着暴雨狂风登陆台湾，造成至少4人死亡，然后将扑向中国大陆。电视画面显示民众被困在洪水淹没的海岸上，泥石流冲进山村，一些地区降雨量高达1000毫米。联合国正在紧急援助缅甸，特大洪水在该国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至少呢88人死亡。随着暴涨的河流持续吞没住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在这个贫穷国家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国际援助正在涌入，联合国周五表示将从中央应急基金提出900万美元来帮助正在该地区提供支援的援助机构。联合国说，在人们迫切需要的时候，这些资金将有助于向他们提供紧急住所、安全供水、清洁卫生、食物和至关重要的医疗保健。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